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了大卫的身上，现在不止神以色列人可以得着神的产业，而且神也可以得着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那么不要忘记，神所以把以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得着他的产业。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祷告，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里不只告诉我们我们得着神的基业，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在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原来我们的主在他的圣徒中间要得着一个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那个产业就是大卫的一生所经历的，那个产业就是指着我们里面得胜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有一天能够显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做一个见证，像大卫一样见大卫怎样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怎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大卫流浪的时候他提醒扫罗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他说现在他为什么逃难呢？因为有人要赶逐他，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一段，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讲了这一段话，现在我们再回到诗篇十六篇，你就很清楚了。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那扫罗追赶他，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所以换句话说，神就借着扫罗把他完全剥夺了，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你来看第五节，十六章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杯，那个重点都重在份，都重在后面这个福分，它是我杯中的福分，是我的那一份。产业是指着是属于我的，杯中的份特别指着我能够享受那个产业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当有大卫在旷野里面，当有人追赶他要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看何等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再来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显得格外的宝贵，这句话显得特别的有力量。等一等，你更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下面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现在他看见神是他的产业，他看见神所给以色列人的乃是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如果读这个启示，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彼得明明告诉我们大卫是先知。所以当大卫写十六篇的时候，他不只讲他自己当时的情形，他也是往前面看，当他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看见基督了。所以在十六篇里面，在这里诗篇里面说，也就是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知道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大卫，无论是彼得，都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已经见了朽坏。所以可见这句话不是指着大卫说的，是指着比大卫更大的我们的主基督说的。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可见大卫在这里是预言，他是先知，他是往前看，他一直看见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产业毫无疑问指着迦南美地，也是指着在基督里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那不止如此，这个敌人追赶他，一面是不容他在产业上有份，而且对他说你去侍奉别的神。那么他怎么回答呢？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所以你把这些圣经和撒母耳记上许多圣经一对比，你就很清楚，这是当他受苦被追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一个被追赶像鸽爪一样，一个被追赶像死狗一样的大卫，可以说神借助他完全把他剥夺净净。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王吗？这根本不像王。但是感谢主，虽然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你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首诗实实在在是经诗。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实在没有，时间过得很快。我想有一点我很快的稍微为着帮助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诗篇十六篇的话，你发现这个十六篇呢刚好是分作五段，而这五段呢刚好叫你想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民数记，还有申命记。好，现在我把哪几节指给弟兄姊妹看，你就知道很自然的分着五段。那么如果大家圣经熟的话，那么你再来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就叫你想起创出立民生，想起创世纪、利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第一节十六章的第十六篇的第一节是创世纪，你回过头去看，这叫你想起创世纪。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出埃及记，这是第二段。第五节、第六节叫你想起利未记。然后呢，第七节、第八节叫你想起民数记。然后呢，第九、第十、第十一叫你想起申命记，刚好是五段。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我希望今天这样交通以后，你们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多读一下，然后呢你们在主面前寻求，为什么第一节叫你想起创世纪，第二节、第三节叫你想起出埃及记呢？如果你们好好去读，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让大家一同来分享，你们一定会有很好的分享。但是无论如何，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清楚看见说，在诗篇十六篇严格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天路的历程，不过这个不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这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天路历程，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然后到利未记，然后呢到了民数记，一直呢最后到了申命记。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你记得在创世纪有两棵树，在伊甸园里面，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结果一定死，因为向神独立，这就代表今天无神的独立的文化。但是生命在他里头，那么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主给我们看见说，他说凭着我自己我不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他的教训是父的教训，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这里大卫给我们看见为神怎么训练他呢，他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换一句话说，我离开你我就不能生存，离开你我就不能够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树，那个生命树的原则。那我想这个可以给你看，我想又需要整本的创世纪来给我们解释。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说我的心啊，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这里点点点，但是实在说来他是对心说话的。
你知道一个是爱主的人常常对心说话，虽然这里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但是根据那个上下文呢，毫无疑问的他是对心说话。你曾对耶和华说，所以大卫呢他说对他的心说，你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这个主你知道在希伯来在英文呢很难分，因为英文呢我们在讲的耶和华也翻成 Lord， You are my Lord，他你曾经对我的主说，所以也是 Lord， 然后呢你是我的主。那么我们知道当你读到这个就英文特别读到这个钦定本的圣经讲的耶和华都是翻着主，都是翻着主啊，你一听到主就是代表主耶和华。但是呢你曾对耶和华说，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话的内容，你是我的主。这个主在希伯来原文是主人的意思，主人的意思或者是丈夫的意思。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拉呢就称呼亚伯拉罕我的主，那就是这个主。所以在这里说你对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奉献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告诉主说你是我的主人，你可以掌管我的一切，我是你的，我是你的仆人，你可以把我带到门旁边，你可以钻我的耳朵让我永远听你的话。然后下面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大卫有一颗心是个单纯的心，他可以有一个祷告，他能对主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的祷告呢？我们能不能承认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而且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有了主就什么都有了。如果有了主这个世界可以不要，有了主这个我的福气可以少享受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才是奉献的祷告。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患得患失？今天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会怕这个怕那个呢？没有别的，因为多多少少许多的好处是在主之外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这个世界更可爱。我们迟早有一天必须有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对主说，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祷告，下面你才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因为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神第一次爱就爱我们，神第一次给就把独生子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问神说，神啊，你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给？他说什么也没有，他所有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乃是他给人最好最好的礼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说，你除了基督之外你还给我们什么恩典？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里。但是今天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在主之外求恩典，我们要在主之外求祝福。如果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神已经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弟兄姊妹，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神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神给什么？什么也没有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有个祷告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所有的好处你都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这就是我们奉献的祷告。奉献不是给主一点的钱，奉献不是十分之一，奉献乃是十分之十。奉献乃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因为你把你所有的都给了我，我的好处 不在你之外，你是我的世界，在你之外没有世界。这是他向着主的祷告，而这个祷告是从心里发出的。